耶利米书第四十章，我们现在看耶利米书第四十章。这一章四十章以后连续几章是讲什么呢？是讲的犹大在被掳以后，在犹大地的残局，几个军长各自为政，各有后台，各有野心，各有阴谋，各有靠山，而且给剩下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祸害。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尊神为圣。反正犹大家都亡了国了嘛，也没有亡了，好比世世世代一样混乱，各自为政，不尊神做王，更不听先知耶利米的劝告警戒。所以最后是什么？最后是打来打去自己受亏损，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所以我们先看这一章，这章的题目是各靠势力领人归己，这八个字就形容了这些个军长各靠势力领人归己，每一个军长都领人归己。所以我想这个四十章以后啊，的确是这个教会里面的混乱和神工人的一个写照。有没有这样情况？的确有，当然好的教会也有，不像话的教会也有。后台一个是巴比伦王，一个后台是亚门王，后面再一个后台是埃及王，那还不大乱呢？神的教会，神的子民，不是啊，不是神做头，不是基督做头。好比现在的有些教会，不是基督做头，乃是无神论者做头，外邦人在做头，亚门王、巴比伦王，后面有一个埃及王做他们的后台。你想想，这样的光景，教会好得了吗？子民好得了吗？我们现在看看啊，这样的情况。第一节到第六节，大家看啊，四十章一到六节再次提到先知耶利米再获释，耶利米再获释。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我们看这一节似乎跟前面有矛盾。既然耶利米已经释放了嘛，啊，这不是前一章吗？前一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尼布甲尼撒吩咐他的官长啊，尼布撒拉旦已经把他提出来了，把他释放了，他已经住在民中了，怎么现在又锁起来嘛？哎，就有这样的事实，是怎么呢？是锁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在什么地方？锁在拉玛。所以从这句话就说明啊，那些个尼布甲尼撒所掳掠的犹大人，包括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和住在犹大要掳到巴比伦去的人还没走呢，先把他们集中在拉玛，所以耶利米也被包括在内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再一次的释放他，不然的话我们知道耶利米多危险了，险些也被掳到哪里去了？巴比伦去了。所以拉玛等于是一个停战。所以这里说耶利米锁被锁，因为什么？这些人当然了，马上要把他们被掳，就等于锁战俘一样，先把你们拘留在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叫做拉玛。但是奇妙啊，神啊爱耶利米，神在耶利米上有特别的旨意，神会兴起万有为他效力，就是借着尼布撒拉旦、啊、他被掳到巴比伦人中，他已经被锁在那里，会长来了，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神的话领导他，一方面神的话领导他，一方面呢会长怎么样对他说，那这一段里就是看见给他完全的自由，你愿意到哪你就到哪，你以为怎样好就可以怎样去，这个是给他这样的自由，这是神做的。对耶利米来讲也是他要做出选择，那我们看一下就知道。我想先提一下这个拉玛，为什么提在从拉玛把他释放的？我找了一下，请看三十一章，本卷书三十一章提到拉玛，所以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三十一章的十五节、十六节，大家听我读：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号炮痛哭的声音， 是拉结库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泪眼目不要流泪，你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耶利米先知有很多篇幅都是关系到被掳归回，这里就是其中的一段，先提到被掳。所以在拉玛那里啊，嚎啕痛哭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将要什么？将要离开自己的家园，自己的什么出生之地，自己的祖国，这不是吗？都锁在拉玛，这些将要被掳的人，所以大家就哭啊！所以下面就是形容，就好比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拉结不是一个母亲嘛，哭儿女一样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因为都要被掳了，因为就把你放在拉玛，锁在拉玛，要把你掳到远远的加勒底人之地，所以哭起来了。哎，十六节，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安慰他们，你们不要哀哭，不要流泪，被掳是暂时的，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神还要怜悯，还要赏赐，你从敌国一定归回。后面还有很多的，我就不念了，很多关于复兴的预言，又讲到被掳，又讲到复兴，先知的预言常常是这样，讲到被掳，一定讲到复兴。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也是带着盼望来读，而不是被掳了就完了。神的子民遭灾，跟外邦帝国遭灾还是不同。神万不能不罚，神是从什么？从宽惩治。所以这个原因，所以从拉玛把他释放，把他释放。下面说释放以后，我们从第二节看，会长将耶利米叫来，就对他说了，你看下面给他多大自由。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祸在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你看看仇敌都知道为什么犹大家遭灾，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是临到你们。这谁说的？尼布撒拉旦说的话。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可见的耶利米是不自由当中手都带链子。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都要被掳了嘛，像我们那时候被锁的时候，两个人一个手铐，你谁也跑不了，你这只手他那只手，我跟我们的老张阿姨就是这样，两人一个手铐，链子给他捆起来，这边捆一个，这边捆一个，你跑得了吗？但是神要释放耶利米的时候，就把他释放了，解开手上的链子。你若肯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我必厚待你，这是第一个选择。大家看，耶利米先知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太好了，把你带到哪里，把你耶利米提高，厚待你，高抬你，上巴比伦去，你看看王的礼遇来带他吧，厚待你，你去就好啊，可以啊，去就可以，我呢我也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那么就不必去，这就是第二个选择。看哪，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哪里去吧。我看也只有耶利米经得起这个考验，一般人还不能受这考验，那么赶紧快去吧，我可以住在王宫里了。这尼布撒利旦是巴比伦最信任的会长了，等于跟王住在一起，那太美了吧。耶利米没有选择这些。下面我们接着看第五节，耶利米还没有回去，会长又说了，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达利那里去，意思说这是一个选择。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你可以在那里住在民中，不然你看哪里合宜就可以上哪里去，就是自由选择。当我们面临着自由选择的时候，你选什么？你选什么？我选什么？你看哪里合宜就可以上哪里去。于是会长送他粮食礼物，释放他去了。可能耶利米很久都没有吃东西了，因为耶路撒冷被围困嘛，粮食早就没有了嘛，饿得不得了，给他粮食吃，送他礼物，释放他去了。耶利米的选择是什么？大家念第六节，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达利，在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 他真正是体贴神的心，与剩下的民同甘共苦。为什么说找基达利？因为基达利是当时管着他们的嘛，就喊报个户口一样，我来了。但是他是住在哪里？他是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众，这就是耶利米的选择。所以我们记得约伯记啊，34章第4节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选择何为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但是耶利米是以神的事为事，神以为对我就以为对，神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神的旨意就是我的旨意。我们今天应该这样选择，而不是选择舒服享受。后代，这个巴比伦的后代我不要，我要住在圣洁的民众。所以宝贵啊，耶利米难能可贵。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当中，下面我们看到神的话还不断的领导他，还要警戒剩下的百姓。好，现在我们接着看第2段，就是7节到12节。7节到12节，这一段就是啊，这几个军长领人归己，各有后台。领人归己，各有后台。我们看。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达利做了境内省长，又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都交给他了。所以这些军长都来了，军长来了并不是真的说是投奔他的意思，乃是说你今天当了官了，你是什么呀，有了权了啊，我们来看看你来了啊。下面第8点，于是军长第一个就是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后面13节那里14节我们就可以看出以实玛利的后台是亚门人的王，他来了，他当然不是真心的。还有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翰娜和约拿丹，当然这里约翰娜是后来几个军长的首领，约翰娜是神所恩赐的，其实他根本不靠神，以实玛利是神所听到的，这些都是各有后台。约翰娜的后台，我们到42章以后就知道了，他要投奔埃及王，他看到埃及势力最大，他要带着人呢都去投奔埃及，所以各有后台。啊，还有其他几个都不大出名的了，都在内，都到了哪里呢？第8节，都到了米斯巴去见基达利。那基达利有什么？现在有地位嘛？都去见他。米斯巴，我看这个地名啊，有6个米斯巴，河东河、河西啊，6个，说这是其中一个，但是意思都是一样，守望塔。所有军长聚集在米斯巴，基达利也在米斯巴，但是哪个祷告、哪个守望、哪个为国为民来堵破口，没有一个，都是靠势力、靠才能、靠自己。个个有野心，个个都要靠自己，个个都要领人归己。底下我们特别看到基达利这一段，特别是基达利，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达利向他们和属他们人起誓说，下面就是他的一段话。从这段话说明他是牢牢靠着巴比伦王做他的后台老板，他还起誓呢，说你们大家都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呐、啊，只管住在这地啊，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哪个告诉你这样说了？这是神的允许吗？凭自己讲话，其实他就是啊，笼络人心，领人归己，扩充自己势力范围。你们都来，都住在这里，这因为住在这里听他指挥嘛，他做省长，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实际等于服侍他就得福。这叫虚晃自欺。最后他怎么样？他被谋杀死的，他也没得福，跟着他的百姓也遭灾。所以我们不好自己讲，你们跟着我，跟着我就蒙福。你不让人跟主，遵行主的命令，哪里有福？这世界，这个时代，跟人绝对没有福的，领人归己。 所以传道人，传道人可千万不要领人归己。他投奔的是巴比伦王，因为巴比伦王把他抬举起来的啊，你们跟着我，服侍我，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至于我，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好像挺谦卑，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就我住在这里，这个是我的势力范围。只是你们呢，你们可得预备一天，意思你们到我这里来，你们不能空手来，你们要积蓄什么酒油三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这个什么你们所占的各个城邑里面，你们只管在这里住，你们有吃的就行了。注意的是外面的食物，里面呢，林里呢根本没有酒也没有油，没有圣灵的工作，也没有主的话语，什么都没有，里面空空洞洞，就大家你们来住在这里，只要有夏天果子就得了啊，有酒和油就行了。结果呢，他已经号召啊，大家看十一点、十二点，结果所有那些个逃难的人，通通都回来了，来投奔他。我们知道吗？投奔他所有这些人，最后四十一章遭到了米斯巴的大惨案，通通被杀，都死掉。所以这里也形容到许多的信徒啊，乱跑乱跟人，跟来跟去啊，灵性都被杀。都被毒害。我们看一下十一点，在摩押地啊和亚门人中，还有在以东地和各国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了一些犹大人，并立了这一个亚西干，那就是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所以他们一想，有了头了，我们快回来吧，起码我们可以苟且偷生吧。他们就都回来，这一切犹大人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因为巴比伦呢，这个灭了圣城耶路撒冷以后，很多人被赶散，所以哪里逃到哪里都有，摩押、亚门、以东都逃，现在都回来了。但是这个回来的不是回到主的里面呐、啊，去投奔人呐、啊，不是投奔主啊，回来到犹大地的米斯巴、基大利那里，以为基大利是个保护伞吧，以为基大利那里有平安有保障。因为基大利势力大，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后台是巴比伦王。回来吧，回来吧，而且积蓄了许多的酒和夏天的果子，反正有的吃就得了，苟且偷生，苟且偷安，实际非常凄惨呐、啊。等到下一章，我们就看到这些人以后在以实玛利的这个大屠杀里面全部牺牲，好惨呐、啊，好惨呐、啊。这是一段。这就是讲到领人归己各有后台，接着就是仍然是在这一大段里面呢，就是应该说后面这一大段都包括了七节到十六节，但是呢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一小段是讲的什么呢？阴谋诡计被暴露，这里面有阴谋诡计，就是说你表面看各个军长都来什么呀，都来见基大利，实际上呢各有阴谋。这个是什么阴谋呢？就是以实玛利啊，他来以后啊，他来看看情况，摸摸底。你知道这个词叫做摸底来了。摸摸底什么意思啊？他回去再得机会，他想干掉这谁呀、啊？基大利。而这一个阴谋呢，被这个约翰难给看穿了。这个基大利呢还不相信，那就这么一段。那这段说明什么？阴谋诡计之中被暴露，被暴露。我们看十三点，加利亚的儿子约翰难。他势力最大，和田野一切军长都来到米斯巴来见基大利，就对他说了，他这次见他一定是秘密的了，我们想是不是私下的，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啊，这个王叫什么名字呢？巴利斯，他打发了这一个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可来要你的命啊，这不是等于是给他透露消息啊，要你的命，你知道吗？这个基大利说什么？但你不相信，哪有的事啊？你看后面还说这是假的，他不信，他就害到这里了，他不信，人家给他一个什么呀，一个情报，他不信。另外呢也看见啊，这个约翰呢是不是好意啊？其实也不一定好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想做头，他也想掳落人心，他也想领人归己， 他想要怎么样，先把以实玛利杀掉，是不是？把以实玛利杀掉啊，那么在基大利面前呢也算是一个功臣，自己呢也能够势力大一点，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他就对他说，现在我们看这个亚门王巴利斯的意思是得意之子，快乐之主，两个意思。得意之子，他很得意，他收买了这么一个人以实玛利。其实以实玛利啊，在第四十一章第一节，大家看他是什么呀，王的大臣中属的一个人，就等于他是贵族出身，犹大的贵族出身呢，王室的亲戚，他竟然被亚门王给收买，所以他很得意啊，所以他叫得意之子。但他得意没几天呢，结果他的这个幻想也没达到，后来以实玛利后来不是也等于失败。还有一个意思呢，快乐之主，他很快乐，这是个阴谋诡计，做后台老板，表面我不出头，暗中只是你去给我杀这个，你去给我杀那个，这叫做亚门王巴利斯，他打发尼坦雅去要去害，后来果真是这么件事情。你看第四十一章，我们就知道果然是这么一件事情。而基达利呢，他怎么样啊？他不知敌情，也不相信别人的劝告。你知道这里有一个什么原因？我们接下来看啊，他不信。结果呢，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呢又来了，私下又对基达利说，等于再次提醒他，对他说，说什么？你不信呐？干脆你现在让我去杀他得了，杀谁呀？你求你容我去杀这个尼坦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并没有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呢？所以约翰呢跟这个基达利可真是相好，可真是向着他，其实他也有他自己的目的，所以各有阴谋啊，各有阴谋。你看多好啊！啊，我把他干掉，我杀了他，啊，免得他要你的命，使积极到你这里，犹大那不就都分散了吗？以致犹大剩下人都灭亡，免得如此，免得你手底人都没了。那我先把他杀掉。结果你看看十六节，你看看基大利什么态度？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翰来说：“你不可行！”你看他还拦住他，你不让他这么做，结果真的他就把你杀掉。你看这个基大利愚蠢到极点，而且他说你所论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不可能。他以为万无一失，这里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因为他太相信巴比伦王的保障，他以巴比伦王做他的保障，巴比伦立了我做省长啊，这是靠得住的。你信人你不信神，你靠后台你不靠神，人家提醒你警告你你也不听，所以罪有应得。最后四十一章，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怎么样？吃宴席的光就把他杀了，把他杀了，把犹大也全都杀光，不听话，他不听劝。所以这些就是这个阴谋啊，都暴露，暴露了谁啊？暴露了以实玛利，其实也暴露了约翰曼，也暴露了基达利。我不信，我不信，他信谁呀？他信巴比伦王。所以今天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后面千万不要有什么后台，我依靠什么什么差会，或者我依靠什么什么王，或者依靠什么。现在国内有一些个人呢，凡是靠国外资金的，一定最后失败，遭灾。你靠的是我国外的钱，你建立教会，你发展工作，你不是凭信心，是吧？这不是提醒我们吗？你信谁到底？是吧？神的仆人，我们要信神。当然，这些个军长也不谈不到是神的仆人，但起码是领袖吧？怎么做领袖？怎么做军长？所以这章圣经啊，接下来这几章啊，完全暴露犹大没落的光景。犹大家已经被掳了。犹大的残局，可怜是神的百姓，不知所。从这张圣经里，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做什么教会的领袖啊，做工人， 我们应该领人归主，我们不要搞阴谋诡计，彼此嫉妒相残残杀。所以总体来说，各有野心，各有后台，各有阴谋，各有靠山，都错了，害人害己，你害了神的怎么样？神的子民，没有好结果的。以后我们知道约翰难怎么样，他势力最大，以实玛利掳掠了人，把基达利手下剩下的人，没有杀光的人掳掠走了，结果怎么样？半路就被约翰难给抢走夺过来。他夺过来，他是真的救百姓吗？他也不是，他是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到了42章，他们怎么样？假惺惺的求问先知耶利米，其实目的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带到他的那个后台，就是埃及，如果把百姓又带到埃及，所以百姓多凄惨。所以求主怜悯啊！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啊，今天这个时代，不但是中国各个地都有一些个很凄惨的光景。神的工人没有造就好，工人领人归己，工人各有阴谋，靠的是势力，靠的是才能，而不靠耶和华的灵。靠什么果子啊？靠酒啊，靠油啊，靠外面的东西，物质的东西，而不是靠属灵的兵器、属灵的粮食，所以通通失败。不过都是暴露出来，这不都是我们的警戒吗？好，今天我们就到此啊，我们这一章圣经结束。